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2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在纪念殉道者圣女亚加达的圣读返回意大利卡塔尼亚900周年的机会上，教宗里昂十四世致函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任命他为教宗特使，出席8月16日至17日两天举行的庆典活动。教宗称，在圣女亚加达身上，我们默观爱战胜死亡。圣母诞辰庆日前夕，9月7日，教宗里昂十四世将在罗马郊外杰纳扎诺善导之母朝圣地主持弥撒。届时，一幅描绘里昂十四世在圣母像前祈祷的画像将会揭幕。教宗里昂十四世将于今年11月在他曾经传教的秘鲁进行牧灵访问。对此，该国主教团主席加西亚主教表示，教宗的来访是恩宠与修和的时刻。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枢机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谈到圣地的局势，对当前非战非和的状态表示担忧，且基督徒厌倦谈判拉锯战，只盼和平。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女亚加达是忠于基督、为爱完全奉献自己的杰出典范。在她的殉道中，教会团体默观到恩宠战胜暴力，信德战胜恐惧，爱德战胜死亡。教宗里昂十四世在写给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的信函中如此写道，在纪念殉道者圣女亚加达的圣读返回意大利卡塔尼亚900周年的机会上，帕罗林枢机获任命为教宗特使，出席2026年8月16日至17日举行的庆典活动。在罗马皇帝德西乌斯于3世纪迫害基督信仰的浪潮中，当时年纪尚轻的圣女亚加达因拒绝背弃信仰而被折磨致死。教宗在信函中写道，圣女亚加达参与了基督的逾越奥迹，上主将力量注入那些在诱惑与考验中坚定不移的人身上。教宗赞许说，圣女亚加达为这力量做出了光辉的见证。卡塔尼亚城的主保圣女亚加达被人们称为小圣女，她鲜活的灵在守护着人们的基督信仰记忆，并催促他们度符合福音的生活，怀抱着望德和爱德，同时她使诸圣相通宫变得清晰可见，让信友们更加意识到那些以分享天上光荣的人，以代祷、以方表扶持着在尘世旅途中的教会。教宗里昂十四世将要回到杰纳扎诺这个距离罗马约40公里的小镇，前往奥斯定会会士所管理的善导之母朝圣地大殿。 他曾于2025年5月10日，也就是当选博多禄继承人的后两天，到访这个朝圣地。据那次到访后，他将于今年9月7日重返善导之母朝圣地，并于傍晚6点在圣母诞辰庆日的前夕主持弥撒圣祭。梁十四世首次以教宗身份造访杰纳扎诺时，向聚集在大殿外的奥斯定会弟兄和信友说：我十分渴望在教会授予我新职务的最初几天就来到这里，以推进博多禄继承人的这项使命。当时他提到自己在选择度奉献生活后，以及当选为奥斯定会总会长后，也曾经来到这座朝圣地。梁十四世重申他对善导之母的信赖之情，称他是光明与智慧的友伴。此外，在教宗9月7日到访并主持弥撒的机会上，秦特拉神父也向本新闻网表示，一幅描绘梁十四世在圣母像前祈祷的画像将会揭幕。莫大的喜乐与欢欣，这是秘鲁教会接获教宗梁十四世来访消息时的心情。在这次拉丁美洲之旅期间，继乌拉圭和阿根廷后，教宗将于11月11日至17日在秘鲁进行牧灵访问。他曾经在那里传教大约20年。该国主教团主席加西亚主教接受本新闻网采访，强调教宗本次访问对所有秘鲁人来说将是和平、修和与希望的时刻。教宗秘鲁之行的正式消息于8月5日传出后，该国众多信友无比欢喜。加西亚主教指出，这个机会有助于在挑战重重的国家里加强团结，促进和平，激发希望。我们祈愿在这段时期洋溢着和平与友爱，同时也在如何为我们国家的福祉而合作方面怀有更美好的愿景。加西亚主教表明，秘鲁教会的一大愿望是教宗的来访有益于加强全国团结，推动真正的修和之路。我们希望从教宗那里领受一个能促使所有秘鲁人团结一心的讯息。我们的诸多行政区各有各的历史和痛苦，有时我们认为一个人理解不了另一个人的处境。秘鲁全体人民同甘共苦，同心盼望，这有利于在福音精神的启发下建设真正的团体。加西亚主教强调，我相信痛苦与喜乐相连，喜乐又与希望结合，从而能够建设真正的团体。以教会一员的身份去感受到，在一个弟兄受苦的地方，人人都受苦。当一名弟兄欢喜踊跃时，所有人同喜同乐。加西亚主教通过一份公告邀请所有秘鲁人为迎接博多禄继承人而做好灵性准备。他在我们中间的临在，既是给我们百姓的真正礼物，也是一个契机，借以更新信德，增进望德，并肩同行，做个为福音服务的教会。所有人都在等待选举，仿佛选举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但实际上中东的问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我们需要新面孔、新人物，这将由选民来决定。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书记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如此表示。这位书记来到亚西西 一方面是为参加教宗八月六日的睦邻访问，另一方面是为全球友谊与希望之家揭幕。这是由厄里亚宗教间研究机构推动的一项新的国际计划。在回答记者有关以色列10月27日即将举行的选举时，皮扎巴拉书记介绍了耶路撒冷当前的情况，称其极度紧张。尽管我们并非处于地毯式轰炸的战争时期，但暴力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解读加沙、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关系的普遍准则。面对这种达成协议与谈判的可能性日复一日的落空，皮扎巴拉书记表示，基督徒和所有人一样，都已经非常厌倦这种拉锯战，厌倦那些不断传出的消息，最后又被事实推翻。如今，这几乎已经成了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不幸的是，这在民众中滋生了日益加深的不信任感，因为现在几乎没有人再相信任何事情，哪怕有些事后来证明是真的。而当真正美好的事情发生时，人们反而不信了，因为大家已不再习惯看到他们。可以说，这是一种相当沉重的局面。收容许多年长者和残障人士的圣家堂前几个月遭到火箭弹的袭击，皮扎巴拉书记就堂区的现况指出，目前共有541人，我们认识他们每一个人，一个不落，大家正设法一点一点恢复正常的生活。我们正在努力重新开放学校，也已经开设了一所医疗中心，类似一个诊疗所，那里有司铎，尤其是修女们十分活跃。在堂区的儿童活动中心照顾孩子，不仅是基督徒儿童。在这样一个遭受严重破坏的环境中，我们尤其希望尽最大可能重新营造一个健康安宁的生活环境。40年前，若望保罗二世教宗邀请世界各宗教齐聚亚西西，共同举行了一场意义重大的祈祷活动。今年10月将纪念那项创举。皮扎巴拉书记就此指出，重要的是不要让它变成一次怀旧之举。我们不能只是回头看，而应当向前看。事实上，过去40年来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同样，由于中东等地存在的冲突，我们正处于一个分水岭时刻，因此这可以成为一个新旅程的重新起点，既要考虑到已取得的美好成果，也要考虑到此刻的艰难之处，从而使之成为一段美好、真诚且真实的旅程。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里华与主乐团的起源。在1931年10月13日，施里华神父在日记中写道：从今天开始， 我每天要做一个小时的默想，每天祈祷一个小时的决策，变成了在固定时间里做两次半小时的祈祷，一次在早上，一次在晚上。这样，施蒂华神父就能和天主谈论一切事情，尤其是每天发生的平凡事物。因此，他针对祈祷，在他的著作《道路》中这样写道：祈祷是和天主谈话，可是谈些什么呢？谈什么呢？就是谈天主，谈你自己，你的快乐、忧愁、成功与失败、高尚的抱负、每日的担忧，甚至你的弱点，感恩和祈求，真爱和陪补，单纯的说出你认识天主，也认识你自己，与天主交往。施蒂华神父经常告诉天主，他认为自己是一头肮脏的驴。在1931年10月9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今天在我的祈祷中，我再次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位圣人，我知道我会完成这项任务的，不是因为我对自己很有把握，主耶稣，而是因为我相信你。主，你在融进耶路撒冷时骑着一匹驴驹，主，我愿意成为你的驴驹，我时刻同你在一起，你牵着我的手，我时刻跟随你。有一天，施蒂华神父经历了一个非常令人不安和威胁的冲突，其中包括他祈祷成为一头驴。冲突发生在阿多切街上的一幢建筑物附近，上方高耸竖立着圣母玛利亚的雕像，他路过时经常向圣母致敬。就在那一天，在圣母玛利亚的雕像下方的街道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施蒂华神父这样记述说，在1931年圣母污染原罪瞻礼后的第八日，也就是12月16日昨天下午三点，当我去圣伊萨伯尔学校听女学生们的告诫时，在阿多切街的附近，几乎在圣伊内斯的拐角处，三个年轻人，他们大概30多岁，和我一同过马路。当他们靠近我时，其中一个人喊道：我要抓住他。在他正要举起手臂时，我想我肯定会被他击中，但是在他正要继续进行他的意图之前，另外两个人，其中一个人用具有权威的口气对他说道：不，不要打他。然后立刻就是同一个人用嘲弄的语气弯下腰对我说道：小驴，你这头小驴。我平静地穿过圣伊萨伯尔的角落，我确信我完全没有表现出内心的恐惧，我听到对自己的称呼，小驴，这是我用来对主耶稣说的话，这真的让我明白了。我立刻对圣母念了三遍圣母经。圣母，从他在圣腓利伯修会建筑物的顶上的圣像目睹了那次的小事件。施蒂华神父在日记中这样写道：1931年12月16日昨天，我感到有点累，这无疑是因为我在阿多切街上遭受到的攻击的结果。我相信 那是魔鬼造成的。诺伯特神父也这么认为。那个企图攻击我的人，有一张如同疯子般凶猛的脸。关于其他两个人的长相，我发现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然后，我并没有失去自己的平安，确实有一种生理上的恐惧，使我的心跳更快。但是，我可以说的是，这并没有显露在外表，甚至没有表现在我的脸上。之后，我记下了那些人说的话。施里华神父总是如此相信，这个伪装的袭击者是魔鬼，那位挡住了魔鬼行径的年轻人，而且说出“小驴，你这头小驴”这句来自施蒂华神父灵魂深处的话语，只有天主和他的告解神师知道，这一定是他的护守天使。他了解到，天主就像一位好父亲一样牵着他的手，他仿佛是一个小孩子，并且教导他灵修的方式，并将奥秘揭示给他。必须寻求他的护守天使的协助，并教导其他人也这样做。这样就启发了施里华神父写出这些有关护守天使的诠释。你的护守天使很明显的帮助了你一些事，而令你感到惊讶，你不应该惊讶，因为这正是天主把它安置在你身边的原因。而且要信任你的护守天使，待他像一位知己，他的确如此，在每天的平凡事物中，他会帮助你做许许多多的事情。施里华神父喜欢指出，早期基督徒与护守天使的关系有多么的密切。他写道，畅饮宗徒大师录中的清泉吧。在第十二章中，伯多禄因天使的帮助得以自监狱中出来，他去了马尔古母亲的家。那些人都不相信女仆说的话，因为他说伯多禄正在门口，他们说是他的天使。你看，早期的基督徒与他们的护守天使的关系是多么亲近啊。施里华神父在所有的仇恨和动荡中，继续不断地寻找更多的人能够加入他。他喜欢称之为疯狂的神圣冒险。他祈祷时说道，主，求你降服你的事业和工作，能够争取更多的人加入你的使徒工作。此时，施蒂华神父经常带着一些大学生到他所找到的一家小咖啡馆。在这家咖啡馆里，他会跟年轻人谈论灵修上的事物。他在咖啡馆里非常出名。店主的儿子一见到施蒂华神父和随行的年轻人，就会说，施蒂华神父又与他的门徒们在一起了。如同往常一样，钱总是缺少的，但是施里华神父会以某种方式找到足够的钱来支付年轻人所需要的一切，并会为自己找个借口不吃任何东西。通常在他付完账单后，他会变得非常辛苦， 以至于他必须不吃晚餐，而且要在马德里走更远的路，因为他没有钱搭电车。施利华神父不断地为天主的事业在努力着，在大街上或是在公园的长椅上，有些人更接近并加入了事业，开始理解施利华神父他的教导，要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天主。但是也有些人离弃了他。施利华神父伤心地说道，有些人甚至不辞而别。然而施利华神父继续寻找那些想要在现今世上成为宗徒这样的男女们。有时天主会让他惊讶地发现到，他所要寻找的人不是那些他原本所期望的人，而是那些他所形容为尽管他们曾经有过极大的过失，却是有雄心的人。在1931年10月2日护守天使的庆节，并且是主业团成立三周年，施利华神父以特殊的方式祈祷。那天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主，让我只为你的事业而活，让我只为你的光荣而活，让我只为你的爱而活。主耶稣，我没有能力做正确的事，是你帮助的我，是你为我做的，你将会看到结果会变得多么美好。请以你的圣神浸透我，让我沉醉，好让我成行你的旨意。我想要去做，如果我做不到，那是因为你没有帮助我，而且我对圣母，我的母亲，感受到她的爱。现在我觉得我是天父的孩子。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